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44:6。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乃腓力斯之士里面的一个，这腓力斯很爱传福音，对人传讲耶稣的恩典，对人传讲耶稣的信息的人。所以呢，当门徒受逼迫，一大批的人逃到这个撒玛利亚去的时候，这个腓力就在他们中间，对许多撒玛利亚人对他们传道。感谢上帝，腓力是一个很勇敢的传福音使者，腓力是一个很有普世眼光的一个宣教工作人士，腓力是一个不愿意受犹太下载民族主义捆绑的国际的一个人物。腓力的侍奉是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所以他在腓力就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广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果效大得不了。那些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打开第八章，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就受洗了，而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腓力是一个很特别的，跟着时代懂得上帝的道，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的一个人。在我们看到第九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这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上帝的大能者。你看呢，腓力没有讲到以前他的工厂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要传讲信息的对象已经受迷惑，已经受欺骗，已经被带走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他们已经因为所谓的好像神迹奇事，其实是邪术，其实是那些邪恶的不应该有的那些邪恶的势力所行出来的，但是使很多人听从他，甚至把那个西门当作是上帝那里差遣来的大能者。第十一节，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第十二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一段圣经是全本圣经很独特的一段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中用前面的篇幅思想到邪恶势力怎样得胜那个地区，然后提到一个普通的平信徒怎样用神的道征服被邪恶所征服过的地区。今天我盼望教会可以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不是牧师，他不是神学教授，他一个普通一个爱主信主的基督徒，就传福音就征服了，甚至呢连那些曾经被邪术骗去的人都回来了。你看这个力量大不大？很多牧师没有这个办法。我前个礼拜在我的神学院，我说呢，你们不是单单从学校学习一些的知识领受的学位，就以为你可以做上帝教会的领袖。我告诉你，英国一个大主教，当一个孩子被鬼附着，他的母亲带来说：“主教啊，请你为我祷告，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的时候，那个主教竟然脱口讲一句话：“对不起，我做了圣公会16年的主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被鬼附着，我也从来没有赶过一个人，赶过一个鬼从人的身上出去。你好好让我再回去看看书，再祷告以后再告诉你怎么做好吗？”这是今天神学生的悲哀。你拿到很多的分数，拿到了学位，就真正面对魔鬼势力的时候束手无策，完全不知道。但是你被称为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一个牧师只注意到他的薪水多少，养老金多少，他的待遇够不够优厚，假期多少，而没有注意到他应该怎样面对邪恶的势力，改变犯罪的社会，拯救被罪捆绑的人，脱离魔鬼邪恶的势力，这个牧师更好快快辞职，神学生快快回家。腓力不像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他后来得到一个美名，传福音的腓力。这个腓力是因为爱传福音得到这个名号， Philip the Evangelist， 传福音的腓力，可能他就是变成一个全职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放弃他的事业做传福音的人。这个人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他把那一区被邪恶势力诱骗过去的人都用福音的力量带回来。不但如此，连行邪术的西门自己也信他所传的，自己也来受洗了。受洗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自己看，因为他跟腓力在一起，看腓力行神迹奇事，连他都惊奇。这样的基督徒在哪里？这样的传道人在哪里？这样的牧师有没有？我盼望有，但是够不够？不够。所以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就说，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就像腓力，能这个能那个，但是还没有圣灵的洗，所以需要圣灵的洗。许多灵恩派的人就用这一段来吓你，来吓我，我才不给他吓。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给他吓。这一段圣经记载的完了，腓力把西门也洗了，而且奉耶稣的名洗，而且行神迹，西门也看完了以后讲什么话呢？请你注意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名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说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哎，你说这两段有一个三个层次很美。第一个层次就像华人接受邪术，相信许多鬼神，相信民间信仰，后来听了耶稣，加入长老会，加入浸信会，结果呢到第四世界就呢有灵恩派的人给他们按手，他们受圣灵。啊，这个是信仰三步骤，第一步关公庙，第二步长老会，第三步灵恩派。感谢主，感谢主啊！甚至从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到庙里拜拜，结果呢有人传福音，我受洗了，受洗什么都不懂，以后呢灵恩派人给我按说，哎，有圣灵了。这是灵性这个宗教信仰三步骤啊，很好用，所以很多人大发挥。现在我问你，谁按手？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受洗？已经听得到不够，还要再按手？是啊，就是按手吗？圣经讲的吗？我问你，谁按手？为什么要按手？为什么他们听得到不够，还要再按手？如果你不注意这些重要的要点的话，你就可能掉在错误的神学思想里面，你就很容易被骗走了。请注意，这撒玛利亚人，他们听耶稣的名，不是透过其他的使徒，是透过一个叫做传福音的腓力的。但是圣经说教会是建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而腓力不是使徒，所以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请你注意下面几句话，为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为房角色？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二十节，那这一个原则呢，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岂不是我们的教会在台北，也不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吗？因为从前的传福音呢，就是马街，马太我是懂的，马可我也知道，马街圣经没有嘛，所以字马同那马不一样，他不是使徒。我根据什么就在马街建的教会里面就够了吗？如果马街可以在这里建教会，腓力在撒玛利亚建教会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腓力建的教会还要使徒过去，而马街建的教会不需要使徒再过来呢？如果马可不是使徒，如果腓力不是使徒，后来使徒还可以去对他们按手建立教会的话，那么现在的马街建完了，叫使徒来，使徒早就死了1900年，所以这怎么一可能的事情？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再一次讲，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下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Bible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revealed as a written form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所以所有的教会被建立的信仰的根基呢，一定要从使徒得到印证。为这个缘故呢，圣经没有被记载下来以前，跟圣经被记载下来以后，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圣经没有被记载下来以前，一个讲道的人他传讲耶稣基督，一个讲道的人散射很多教义的时候呢，请你注意他根据什么讲道的。如果你问他，他只能说呢，我是领受圣灵启示讲的。但是领受圣灵启示而讲的道，人就不可以随便抗拒，因为后台太大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口说我受圣灵启示讲这篇道理给你，你一定要听，而受圣灵启示那一件事不是真实的，那你怎么样查出来？这就是现在有女牧师，有女人做传道，女人上台讲道的事情。但是在圣经说我不准女人讲道，是这么一回事。下面我要讲的这一点，有许多解经书都没有提到的，但是我把这个原则提出来要你们特别注意。在保罗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讲，我不许可女人讲道，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是不是表示女人永远不可以讲道，或者圣经禁止妇女讲道？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第十一章第五节里面，若女人祷告或祈祷，祷告或讲道，必要蒙头。这个今天不提蒙头的问题，只提保罗自己知道有女人讲道，有女人祷告的事情。既然有女人讲道，有女人祷告的事情，表示女人讲道、女人祷告在会中是可以的，否则他不会那么写。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保罗自设奇缘，或者自我矛盾、自打嘴巴呢？保罗为什么在别的地方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或者女人上台讲话呢？女人在会中是闭口不言的。从一段的经文看见，有一些上台的女子是一个好出风头而没有真正负责任的人。保罗对那些女子说，你们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如果你们要明白什么，要回去问你的丈夫。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丈夫比他们更懂得多，甚至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但在会中不爱讲话，他们又不懂又爱出风头，所以保罗就禁止他们讲。但是有另外一处的地方，保罗说我们不准女子讲道，原文那个字是教道的意义，教义的问题。为什么保罗特别不许可女人讲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些女人上台讲的时候，你问她说你凭着什么讲，她只能说你们要知道我是领受圣灵启示而讲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在根基背后的根基要怎么样去肯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怎么知道她领受的是启示。等全本新约圣经启示结束的时候，你才知道二十七卷中间没有任何一卷是启示给女子的。所以就证明保罗讲的是对的，那些女子上台以为自己领受启示讲的话不是真的启示，他们冒充圣灵启示讲的，所以这些人保罗不准他们讲的是对的。现在如果启示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现在一个女子照着新约旧约圣经已经启示的话来教导人的话，可以不可以？那就是圣经完全被启示以前同被启示以后不同的地方。你们这个重点抓到了，你就明白我现在要讲的下面的话语了。为什么腓力去传福音，他们听了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受洗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教会在撒玛利亚，它的教会是根基建立在腓力的上面，腓力传讲的事情上面。所以呢，使徒们说不行，不是我说的，是耶路撒冷的使徒说的。所以呢，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的领受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去。为什么呢？表示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不承认 腓力所建的教会是正统的，或者是已经肯定。使徒们要把彼得不但派所谓的使徒，普通的使徒，派使徒中间最重要的人去的。请你注意，保罗还没有悔改，那是第九章的事情。所以第八章撒玛利亚的教会已经是有人受洗了，已经好像有教会的形式了，但是不行。为什么呢？圣经新旧约没有完全启示清楚，特别就是新旧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些教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呢？撒玛利亚的教会是建立在腓力所讲的道上面，而腓力在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清楚，还没有完成。那么腓力所讲的道就成为撒玛利亚整个教会的根基，就肯定了吗？所以使徒们说不行，要派从耶路撒冷派彼得去，派约翰去，去到那边去建立那个教会，把它成立。所以呢，彼得跟约翰就去了。去那边的时候，他们肯定那个教会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还没有受圣灵。好，现在你再听下面的话语。如果一个教会听过耶稣的福音，但是还没有受圣灵，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个团体听过耶稣的道，也受奉耶稣的名受洗，还没有受圣灵，发生什么性质？是不是今天还有这样的教会可能成立？成立一个已经传了道，已经接受了福音，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圣灵不肯来，有这样的情形吗？我告诉你，今天的情形是在圣经已经完全被启示以后的时代，同那个情形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照着整个的原则来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为盘脚石。所以腓力比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对不起，撒玛利亚的教会不能例外，使徒们一定要去。所以彼得跟约翰就去了。你说是不是这些人妒忌别人传？我成立的不是腓力所的教会，教会凭着什么成为正式肯定的教会？是太轻松，太轻松了。特别是所谓发展最快的教会，你注意看，所有发展最快的教会都是最不注重教义的教会。台北的人好好听，所谓最快发展的教会都是最不注重教义的教会。问题就在这里，难道你去派人去修修新加坡小组教会，是很不注重教义的教会？你派人去修修赵永基的教会，是很不注重教义的教会。这和圣经的原则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教会念使徒信经？因为我们要照着使徒所传下来的，遵守这个道，遵守这个教义，然后才是教会。你现在只要人数多，做一点花样，哇，多一点感情的作用，或者宗教的形式，敬拜要这样。敬拜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不是单单做礼拜那十分钟叫做敬拜赞美。那么修怎么敬拜？敬拜是修来的啊！整个时代是乱来的，教义不懂。为什么耶稣是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才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义？因为教义 doctrine faith confession。 今天你问很多的教会，你们教会到底信些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信仰我读牧师读礼拜，等于叫做信教会。很多教会根本不知道信什么的。你的信经除了使徒信经以外，在教会历史中间信仰征战的成果，还有其他的信经，到底你懂不懂？从什么什么叫阿萨拿修信经，从来不知道什么尼西亚信经。但是话说回头，很注重教义的教会，结果呢，只有把教义背在脑中，生活乱七八糟。很不注重教义的教会，却是很热心带领归主，好像他们才是真正为主工作的人。所以世界大乱，教会跟着大乱。回到圣经，耶路撒冷说：“感谢主。”我们自己使徒做不到，他们做到。 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增长，增不长，一个腓力在那边大大就增长，好把他抓来安立他做使徒算了，不行的，不行的。他们在那边的教会增长不等于因为量可以代替质，也不可以因为教会的发展代替教义的重要性，更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形象上的发展就表示他们已经有了正式的被承认的可能，还是要派使徒去。那你说使徒去做什么？使徒去叫他们受圣灵。如果有一个教会在撒玛利亚，而且又是不是使徒去建立的，是腓力去传的，后来他们受洗了，而且已经受了圣灵，那么耶路撒冷还要派人去吗？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圣经说彼得约翰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腓力不是使徒。这问题就发生在我下面要讲的。很多人照这个样子按受圣灵，按受灵，你要知道这里按手的是使徒，你是什么徒？你明白吗？腓力为他们传福音，还要使徒去按手。现在呢，腓力现在的腓力又不是使徒，又传福音就自己先按手。腓力不能随便按的。今天按手的人是很多根本不大懂圣经的原则，而以为照圣经的这个样子照样学样去按手的人。所以呢，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八章，他们听到了没有？听了。他们知道耶稣，知道了，奉耶稣的名受洗，受洗了。为什么没有领受圣灵？因为还没有圣使徒的印证。为什么没有使徒的印证？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被完全写下来。为什么一定要使徒的印证？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当彼得跟约翰去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这个教会明白了耶稣基督，这个教会已经承认使徒的权柄了，所以圣灵就印证下来，证明这是真的教会。圣灵印证下来，这是真的教会，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现在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在撒玛利亚领受圣灵之后，这些人说谎言吗？没有记载。说预言吗？没有记载。但是呢，他们马上被认出是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人，所以领恩派的人就说，这里说以按手知道有圣灵，表示他们一定说谎言。这个是牵强附会的超大胆解经秀。他们按手了以后，按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请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在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接下去我们看见这一个领受圣灵的第二次的个案，就是撒玛利亚的地区，他们领受圣灵以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谎言，没有预言，没有行神迹，没有很多很特殊的灵异的现象，没有超自然的一些的现象产生出来。像第二章的大风吹过，石头下来如同火焰掉在他们每个人头上，没有这些事件。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接近教会的工作。因为在受洗的中间有一个叫做西门行邪术的，科莫上帝的道，或者听了以后很稀奇，他也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没有真正得救，而且存心自私，用很不利的心智要建立自己的这个范围。所以呢，他要用钱收买使徒的时候，使徒没有回耶路撒冷以前，他在那个地方呢接近教会。这个工作是腓力传福音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腓力竟然替一个行邪术要受洗的人施洗，施洗完了以后却不知道他里面还是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记号。腓力竟然有这么大的权柄，叫行邪术的人对他所行的神迹感到惊奇，但是他没有办法分辨出来这个不是真的。 使徒们做出来了。所以当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把钱给彼得说，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使我也可以给人受圣灵，我就表演得更好了。你传道人反正生活很辛苦，是不是？我帮助你的生活，你也帮帮我，这个叫做彼此帮忙嘛。彼得心里想，薪水也不够，又有这样的机会，那好了，是吗？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因为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你在愁苦的中间，你正在危险的中间。当彼得对他这样严正这样严厉的讲话的时候，西门彼得马上暴露在使徒面前，他不能在真教会中间继续做一个假的门徒，他不能做一个假基督徒混充在其中，因为是使徒有接近教会的功用，使徒有建立信仰的根基，使徒有真正使教会进到一个更纯正的这个责任。他马上就在彼得的面前说，彼得说，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要悔改你的罪恶，求上帝或者从你心里面的意念可以得出赦免。彼得没有说你会得出赦免，可能主要怜悯你，或者你可以得到赦免。你是个心不正，你在苦胆中间，你真的太坏了。当然听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彼得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在教会中很重要。今天的教会呢，已经失去了那个使徒权柄的那一种这个分量在里面，所以你谁都不听谁的，彼此做长老之事，你跟我的，我处你的，有机会做了董事就随便用权柄，有机会做了领袖就随便作威作福，没有使徒权柄做最后决定的权威，那个形象在我们中间。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再重新把一两个人高起来有最后决定的权，但我知道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权柄来处理属灵的事情，否则教会没有那个使徒时代所显现出来神同在的威严的那个本质，是很可惜的。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西门有没有说，哈，那我回去再搞搞一套，明天同你斗法，看看哪一个厉害。没有，西门早就知道自己不行了，早就知道他是邪的，邪不胜正，他知道这基督的道是正的。今天教会如果没有揪到你的道理是比所有的邪恶的力量还更高的话，你没办法做见证。不是因为修了一套宣道法，穿了一件背心传福音就可以把人带到主面前，你要神的面，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高牧，神的圣灵的印证，你才能胜过邪的力量。使徒在撒玛利亚教会中间呢，很勇敢地讲出这邪恶的虚假的已经受洗而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是怎么样的败坏，把它揭发出来暴露出来以后，西门怎么回答呢？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助，他需要中保，他自己不能求助，你们为我求助，如果你肯，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结束。圣经没有说彼得说，好，我明天为你祷告，你既然谦卑还有盼望。彼得连踩都不踩了。第二是五节告诉，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福音。这一节这告诉使徒彼得约翰不是要讨别人的功劳归自己身上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是每天传福音的人，证明他们已经建立了教会，已经除去了败类，已经奠定了基础， confirm the church of Samaria。 他回去的时候一路在传福音，他们灵性很好的。所以呢，不要把教会没有灵，因为没有说谎言，需要按手用这一套的道理来随便欺骗那些好像没有你所讲那种灵恩的教会。我们第四堂讲恩赐的时候要讲更清楚怎么交代观念没有谎言的事情。感谢上帝，这个事情完了，好像没有谎言，没有预言，按手受圣灵的时候没有人讲谎言，所以那些 second blessing 的人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说你受洗的不够还有受圣灵， OK， 好像需要，但竟然这一次好像受洗没有圣灵，在按手领受圣灵，偏偏圣经说没有说他们讲谎言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从这里产生一个结论，要受圣灵，讲方言才证明你受圣灵的洗呢？这是很糊涂的解经。第十章，大家看起来，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之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从加利利传遍犹太，上帝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的耶稣，你们都是知道的。大家一同读第三十九节。”从第四十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来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啊，这里传什么道？传十字架的道，传福音的道。好，第四十二节，大家一同来念。第四十四节，一、二、三。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彼得，同来的使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现在我们直接很直接的提到第三个经验，当他们受圣灵以前有没有听过道？没有。有没有知道耶稣是谁？没有。有没有受过洗？没有。他们是外邦中间的好人，他们行义，他们召集穷人，他们行为正直，像哥尼流这样的人找了一群人来要听到。这些人是一个在外邦中间有良心行事，是比别人更良善社会里面的优秀分子，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说有一位叫做耶稣的。那么现在神的灵感动他，就请彼得来讲道。彼得本来不要来，圣灵感动他，他去了。他一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们这样好。哦，原来彼得也发现了外邦中间有普遍恩惠， The common grace among the Gentiles， 普遍恩惠的道理同普遍启示的真理是 reform 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两个题目。 The common grace and the general revelation 是使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人比一些基督徒好像更好呢？为什么在文化里面、哲学里面、宗教里面有一些的教义好像很像圣经？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必启示也有了真理了吗？如果有了真理，还需要启示吗？文化里面的精英，文化里面好的那些遗产，到底我们是轻看他们，或者把基督教的从神而来对应的真理，把其他当作鬼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凡是不是基督教都是从鬼来的，凡是基督教都是从神来的。彼得在这里提到，原来他开始眼睛打开了，有 common grace， 有 general revelation， 原来凡敬畏上帝的都蒙上帝所悦纳。这是指外邦人有被上帝悦纳的人，但是请你注意，被上帝悦纳不等于已经得救了，你明白吗？被上帝悦纳的就是在领受神自然普遍知恩中间懂得知恩、懂得行善的一部分的人，这些人照神绝对的标准来看是不够资格的，但是按照与别人比较中间，他们是比较懂得感恩的人，知道上天、苍天赐恩赐福，做人要有一些天良。虽然如此，天良中间受玷污的程度因文化不同又有所差别，这是明年的讲座要提到的事情。明年我要讲圣灵、良心、 与撒旦的声音，这是很大的题目，很重要的事情。那你看把彼得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以前呢，先看到神在外邦人中间已经预备了一个心，好像已经挖松了泥土，等候道种撒下去一样。原来万国中间行善的为上帝所愿的，然后他就提到耶稣的道，提到耶稣的道的时候，彼得不会因为 dialogue 而忘记了他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So many Christian leaders when they have dialogue with other religious leaders they forget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of preaching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which is only in Christian message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gospel。许多教会领袖与别的宗教会谈或者喊他们对话的时候，忘记了他的责任是把基督教里面那个本质上绝对与所有宗教差异的十字架救赎之恩提出来。彼得在这里完全没有忘记，所以他一方面同他们谈你们行善上帝悦纳，一方面告诉他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才独一的救赎的方法。讲完讲这个道的时候，彼得没有讲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彼得没有讲你们有没有说谎言，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圣灵的洗。彼得完全不提圣灵。当彼得高举基督的时候，事实世界告诉我们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是 true evangelical 真正福音派，真正忠于十字架死徒护卫真理的传道人，传道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阿们。所以你看彼得在这里什么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教会不够，因为圣灵还没降在你们身上。彼得根本完全没有提到，彼得只看到他们的善行，彼得看到他们蒙上帝悦纳，就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有的还要嫁给他。可惜他们已经有了文化上的，可惜他们有道德上的，可惜他们已经有了在普遍恩典中间一些的好事情，但是却不认识耶稣基督，很可怜。所以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第一次的时候，当他讲福音的时候，不是提到圣灵恩赐，不是提到洗，不是提到圣灵洗是用方言做这个恩赐做记号。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再说，这些人从前听过道吗？这些人从前信过耶稣吗？这些人从受过洗吗？第十章的个案同第八十八章完完全全绝对不一样。第八章听过耶稣的道，听过了传福音，听过了以后就受了洗，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没有圣灵。第十章的没有听过，没有受过洗，不知道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但是却神预备他们渴慕的心，等彼得来一传讲的时候，圣灵马上降在他们的身上。请问彼得要叫他们领受圣灵吗？没有，因为彼得去的时候就是讲给外邦人听，根本没有预备做什么的。那么呢，彼得有没有说你们要先按手，我给你按好了，因为我这个手证明在撒玛利亚用过了，是正统的，有果效的，有历史事实证明的。彼得没有，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甚至没有提到他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就正在开讲的当时，道讲到一半的圣灵降临，这是我一生常常经历的事情。我常常经历到当我只传讲信息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第十章请你注意，是特别对外邦人传福音神工作的一个形式。第十章不同于第二跟第八章，第八章是领受，亲自领受要受圣灵的这个应许的使徒们，直接从耶稣领受应许，直接从圣灵领受灵格。第八章是那些基督徒传福音的结果，因为圣经还没有成为他们信仰的根基，连信要完全写下来都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使徒们去 confirm， 使徒们去肯定那个教会，使徒们去接近那些教会里面的败坏的分子，使徒们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得很清楚。而第十章完全是那个从来不认识耶稣的外邦人一听福音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不是 second blessing， 这不是 second step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no， 完全不像今天灵爱派说你得救了不够还要再受洗两次，一次第二次，这一次听福音，这一次就领受圣灵。回到总原则那里去， 当一个人真正领受圣灵，把新生命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成为圣徒。那个时刻，也就是他受圣灵的洗的时候，领受圣灵的时刻，就是受圣灵洗的时刻，就是重生的救赎时刻，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一次。而受洗不再重复，但是受圣灵充满可以继续重复。那么这个都没有，没有听过道，没有受过洗，不需要按手，没有祷告，一听到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当圣灵降临完了以后，那现在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奇怪啊。现在奇怪的不是什么，不是那些人，奇怪的是使徒自己。怎么可能上帝也这样爱他？本来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怎么变成他们的？啊，他们我们变成都是我们了。那我们他们中间再没有我他他我，我们喊他们，他们我们一同变为更大的我们。大家说，我们和他们，他们和我们一同变成更大的我们。所以要阿们，感谢上帝。还没有信主的人只有我们你们他们，基督徒有你们他们我们，结果还有你们他们全部变成我们的时候，就阿们，感谢上帝。这样外邦人也与我们一样了，我们就没有专断了，我们就不能再垄断我们的市场了，我们再没有特权了。原来圣灵给我们也给他们哦，那是这样的话，你就说上帝啊，那有什么特别？我从来以为你特别爱我，现在知道你人人都爱，那我就不爱你了，是不是这样的？从前在英国啊，被封就是荣耀的不得了 ，Sir， Sir， 不是 Sir， Sir。等到那些就是发现有一天 Beatles 那些披头士也封就是，他们气死了。原来我和他一样，他们那个 Sir 就不见了，就没有感到特别了。那么使徒们从犹太人领受圣灵，现在他们感到自己特别吗？不，上帝要告诉他，外邦人要与你们同样领受救赎，领受圣灵的内住，领受永远的同在，领受上帝整个救恩计划中间一切的恩惠。所以呢，当彼得去的时候，他要亲眼看见外邦人同样蒙恩，他做整个教会领袖的时候，才不会众矢轻敌。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派我到印尼去，是上帝派我到印尼去做宣教士的。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印尼的工作，是我从印尼发展工作去支持在别地方的工作。在台湾印了几十本我的书，我个人没有拿一块钱，我从拿可如果可以拿到的已经全部奉献做台湾的福音工作。去年我在美国办了一个学院，比一年就亏了几万美金，我从印尼寄钱去支持。没有人派我到印尼做宣教士，是神在我九岁半的时候把我带去，就要在那里长大，就要在那里第一个学起印尼文零分，留级苦学慢慢起来。但是很多在印尼长大的印尼籍的中国人在那边呢，他们没有办法用印尼文讲道的时候，神给我从中国到印尼去，他都苦学印尼文，结果常常派我到大学里面对他们的教授同学生用印尼文讲道。在我的讲道中间，即使我敢说人没有听见我有种族的分别，没有中华人亲印尼人的口气，没有种族的味道，在我的侍奉中间，我来到你们中间工作的时候，因为我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不会把你看中过于别的住的人，我也不会把印尼看中过于别的住的人，我也不会把美国看得更重于别的住的人。有个美国人到印尼去对我讲一句我很不爱听的话，我到这里来不知要帮助哪一个教会才好。我说 Please don't say that. You come here not to help. You come to learn, okay? 你来学，你不是来教，你不是来帮助，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你谦卑与那个民族一同好好挣扎，好好奋斗，好好劳苦，好好明白圣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彼得去？为 为什么不是保罗去？我昨天讲了，保罗是外邦使徒，但是不能彼得，他应当做整个教会最先的一个代表，他应当自己去看上帝怎么样把犹太人领受的你也给了外邦人，外邦人也照样领受圣灵。你没有什么骄傲的，你才懂得怎么样普世一视同仁。有一次我在印尼一个地方，他们几十周年请我讲道，那么我去讲道，我不提什么教会，美国一些派来的人聚会完了以后，座位全部把最大的位置坐掉了，把印尼的所有的教会的人叫坐到最旁边的位置。我心里很不满意，你们还是带着帝国主义的气派在世界各地方做上帝的代表吗？内地会是我特别尊重的，因为他们在内地受过苦，受过苦的人比较懂得宜人同等看待。我今天不是批评别人，我什么名字都不提，我是提那个态度，那个不对的地方。上帝要逼着自己去，自己去观看外邦人领受圣灵，哦，要他看见领受圣灵，不是普通观念中一定要先这样那样，完全没有。他们没有受过洗，没有听过耶稣，第一次听到还没有做决定要不要信主，圣灵就降下去了。这告诉你 Grace of God is even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神的恩典优先于人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圣秀。你今天能成为何等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阿们。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已经认识你了。你不要说我有受洗了，我求了，我就恳求了才圣灵来的。 Nothing from your human merit， 人完全没有功劳，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做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感谢上帝。彼得看见了，后来他们就被圣灵所逼所感动，讲了一句话，如果这样的谁能拦住他们受洗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表示他们不大喜欢外邦人得救的。如果外邦人也可以这样容易就得救，应该拦住他一下，给他麻烦一点，好像读了大学以后呢，做了第二年继修生，新来的欺负他一下，岂有此理。我问你，一个做媳妇做得很苦，给婆婆苦读得很厉害的人，轮到他做婆婆的会很爱媳妇吗？他还会说，从前轮到我，现在轮到你。他曾经受过苦，他现在竟然用同样人性中的败坏要去苦待别人。所以这句话我感到很不明白，这样连上帝都把圣灵赐给他，谁能拦住他受洗呢？他们知道一旦给他受洗，但是讲出这句谁能拦住他受洗，表示一定有一些人不高兴外邦人得救的问题，一定有些人不喜欢外邦人领受圣灵的问题。既然他们和我们可以一样，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不得不给他受洗。所以叫做没有人可以拦住他说不得不给他受洗。你们不可以反对，知道吗？因为神自己做的，神在犹太，在外邦，在希利人，在犹太人中间是一律看待的，万族一样。所以现在一定要给他受洗，感谢上帝，这些人领受圣灵。这是第三个 case， 很不一样的。第三个 case 这样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应当尊重圣经的记载，不要随便掉到一个人为的结论中间，随便跟错误的思想中。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这里。第四堂我们讲第四个 case， 然后总结了以后谈了恩赐的问题。本来我以为四堂是太多了，现在又发现又不够了。我不知道越来越啰嗦，或者我们要思想东西越来越多，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今天所听的感谢上帝，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待我们领受了这么多主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许多真理的明白，求主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求主捆绑撒旦，求主赦免我们错误，求主把我们带回纯正的信仰，叫我们回到你面前蒙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你。Amen.